出卖耶稣的犹大带着祭司差役兵丁拿着刀枪到科西玛尼园抓拿了耶稣。短短的15个小时之内，他们就把耶稣定罪，然后钉十字架。他们好像赶不及要把耶稣处死。那当时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在做什么呢？原来他带着门徒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祷告。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回到科西玛尼园，从里头看一看我们这位主耶稣，看他的人性，看他的神性，又看他怎样对待他的门徒。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刚才一段圣经就是给我们记录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与门徒在一起祷告的那个记载。我把这个记载分成三方面来看。第一呢，是谈耶稣以祷告来面对死亡，然后耶稣的教导门徒以祷告来应对迷惑，然后耶稣呢也以祷告来学会顺从。这三方面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都非常重要，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以祷告来面对死亡。那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怎样死，死的时候要怎么办。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立了榜样，就是以祷告面对死亡。因为人呢，跟其他受造之物啊，比如说昆虫啊、生物啊之类都一样，是逃避死亡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死，所有生物都不愿意死。所以死亡对我们是一个威胁，是恐怖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千方百计的去躲避。当然，死亡当中，如果我们要问到底什么使我们那么害怕，其中之一的就是这个自我的认知。 这个知道自己的存在这种的意识、哦、死亡就好像会失去这个意识，就是好像我突然消失了，不见了，我的思考，我的思想停止了，我的存在再没有了、啊、就好像被、啊、好像、人死如淹没一样，一了百了，什么都没了。但是这种什么都没是非常恐怖可怕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个人对死亡都惧怕。还有就是死亡背后呢，到底有什么我们不晓得，没有人知道，你后面可能有很多的未知数，那些未知数有可能是、恐怖的、忧伤的、痛苦的，我们不知道，反正在背后是一个谜，一个可怕的谜。那这个都是心灵上思想上的一种的恐惧，还有就是肉体上的痛苦。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对肉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你想想两口的长钉从你 手腕的地方钉进去，跟着把你 双脚重叠，又一根长长的钉把你两只脚钉在一起，然后把你竖立，这种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受控制的去、我们叫抽筋，就是痉挛，这种痉挛一直在十字架上不同的让你的身体在扭动，好像、毛毛虫被一只针、钉在地上一样，它不停的扭转想脱离，那种痛苦它一直在十字架上，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肌肉的痉挛，直到它的所有的气力精力都消耗了，然后才断气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的痛苦是恐怖的，是恐怖的。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我们人一样会想到这些事情，特别是在他要来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已经告诉门徒我会去耶路撒冷，然后被交在文士同埋法利跟、法利撒撒在人手上受害，我三天之后复活。当然我们会说一句话，有什么可怕呢？你都知道自己三天后就要复活的了，那死亡还有什么那么害怕吗？可怕吗？其实你这边没错，耶稣知道他三天后会复活，但是这个知识不会减轻他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的痛苦，不会减轻他在十字架上扭动那种的痛苦。就好像我们、一些人生的经历，你不妨想想、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要打预防针的，然后 我这位父亲呢，因为担心我的身体，打什么防疫针他都答应同意，所以老师给我们一个通知的时候要我们家长签名，我一看就知道又来了，所有的防疫针我都打，每一次我都惧怕，最可怕的就是有一种的防疫针、叫做大肠热，我记得那个预防针一打进去的时候不怎么痛，但是抽出来之后哇要命啊，虽然每次我打的时候我都知道那个痛楚、只要、一阵子而已、最多一两天就没事的了，但是每一次轮到我要打的时候我的手心都是冒汗的，虽然我明知道时间不长，但是那种痛苦不会减轻。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所以当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人性的软弱 在这边也同时表达出来，他向他的他要他的门徒，哎，你们与我一同警醒，与我一同警醒，然后我在前面去祷告。其实他需要的就是有同伴的精神支柱，就好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看见现在临终的病人，当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那种的害怕，他那种的无助，他双手紧紧地握住坐在他旁边的亲人不肯放手，他需要有人在支持他。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也请他的门徒跟他一同来警醒。所以当他俯伏下来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个是他人性的呼喊，因为这个人面对死亡这个恐惧跟痛苦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极其忧伤，甚至要死。这个是他人性赤裸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跟着他教导门徒以祷告来应对迷惑，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大的危险就是受到我们肉体的情欲的迷惑，还有那恶者给我们的试探所来的那些迷惑。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对比的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这里告诉彼得，警醒祷告可以让我们免得入了迷惑。然后耶稣又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提醒门徒要祷告呢？要祷告呢？因为祷告有一个作用，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是带着思想进去的，你进去的时候有你的肉体的意念，同时也有上帝的意念。为什么有上帝的意念呢？因为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呢，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他把上帝对我们说过的话叫我们记得，要我们想起。所以当我们进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人的意念肉体的意念，但是同时也有神的意念。但是当我们的意念与上帝的意念有抵触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非常困难，非常乏味，你甚至不愿意祷告。为什么不愿意祷告？因为你自己明知道我的意念跟上帝的意念有抵触，他定然不听我的祷告，那我祷告还有什么用的？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不大愿意祷告，不敢祷告，到最后呢是懒得祷告。但是偏偏当我们的意念跟上帝的意念有抵触的时候，我们正需要去祷告的时候，因为只有这种祷告的时候，两个思想在碰撞，两个思想在较劲的时候，上帝的意念才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实切。但是当我们停止疏于祷告，懒于祷告的时候，那肉体的意念就慢慢慢慢会取代神的意念。当我们的肉体的意念取代神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迷惑了，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被迷惑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彼得，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 软弱了，因为主耶稣知道肉体的意念跟神的意念在我们心中交战的时候，我们就软弱了。跟着耶稣也用祷告来给门徒看见，我们可以以祷告来学会顺从。顺从，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就是顺从，亚当夏娃要最难学的也是这个功课。好像我们人类就是学不会顺从，特别是谈到顺从上帝那位至善至荣至洁的上帝。所以当耶稣带着他的人性进入祷告的时候，他的人性告诉他，你尽量先去求上帝让你能够躲开避免这个痛苦，死的痛苦。但是他神性的立场令他十分的矛盾，因为按着神的意思，他来到的地上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要替人类来赎罪。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在他在路上到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呢，让门徒听见他怎样对神说话。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耶稣就在这个神性跟人性这个矛盾之下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来呼求进入这个祷告。当他体会到全人类的福祉啊，都取决于这个时刻，就是他愿不愿意上十字架赎罪这个时刻的时候呢，他就向神说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整个祷告一起来看的话，你发觉的主耶稣这个祷告是最失败的祷告。因为 他开始了说，父啊，倘若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杯 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祷告是最失败的祷告。因为 你来祷告的时候，不是求上帝成就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反而是求神打败我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我真正按照我肉体的意思的说，父啊，倘若可行的话，求你把这个杯挪开。但是他后来就说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祷告里面学会了顺从，肉体的意思，上帝的意思，两者交加在这一起的时候，耶稣愿意顺从，顺从父的意思。从这个祷告当中呢，对我们基督徒有相当宝贵的启示。首先第一个，就是原来肉体的意思更软弱，原来我们是可以向神来倾诉的。我们不要把我们肉体的软弱那个意念 看为一种不可告人的羞耻。我们可以向神说，因为耶稣就在这样子向神说了。 他的人性当中面对死亡的恐怖痛苦，他向神求，他向神说出 他心底的出于人性的那个意念，他向神求，他没有隐瞒。但是请大家圣灵姐妹注意，我是说我们是可以向神来倾诉的，我们可以向他倾诉，但是不是向他撒娇，不是要用要要挟上帝要来听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痛苦可以向神说，但是同时也不一定要要求上帝要挪去我们的痛苦。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往往不是这样的。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要上帝听我们的要求，成全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用重复的话，又或者用力 的呼喊，高声的呼喊，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还要多找几个同伴跟你一起祷告，以为人多了就可以要挟上帝来听从我们的要求。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祷告不是来到面前不停的要要这个要那个，其实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可以向他倾诉我们心底里头的难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意念，可以向他倾诉的。我们不一定要求上帝必须要听我们的要求。跟着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让圣灵亲自的教育改造，改造我们，让我们学会顺从。哦，原来祷告并非求这个要那个，原来祷告会有更深一层，向上帝倾诉，向上帝学习，不介意上帝不听我们的心意，学会以上帝的心意为我的心意。好了，看完这些，我就回答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有一个目的，他没错是要面对死亡，但是最重要的，他是要带着门徒来看他，来听他怎样去祷告。兄弟姐妹，这个是最可以说是主耶稣教他的门徒当中最后一个最重要一个功课，怎样去祷告。他用祷告去面对死亡，他用祷告让门徒知道我们的意念是可以带进祷告里头的，我们的祷告的意念可以与上帝 的意念较劲的，这里头可以来一分高下的，因为只有这样 的祷告，这种交换意见 的情况底下，神的意思才会越来越清楚，我们才不至于受迷惑。然后当我们这样子用这种的心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顺从。因为顺从不是知识的事情，不是看了圣经一些的道理，而且的一些的例子我们就会顺从，不是。那些知识那些例子是给我们接近，给我们了解，有一个要学的功课。但是真正要学会顺从的时候呢，原来是在祷告里头，我的意念跟上帝的意念较劲，在当中被圣灵越来越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属灵的那个视野，使我们心甘情愿的 去学习顺从。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一切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愿我们就在这个客西马尼园耶稣的榜样当中，使我们的祈祷的生活更新活泼。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到地上，不单只要把天上的道理带到地上，还让他来到地上为我们赎罪，让他在地上的行为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是有个活生生的样式来跟随。主耶稣啊，感谢你，感谢你，就在你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刻，你都用心的带门徒来到你旁边，你带他们进入你的祷告，因为你关心他们，因为当你升天之后，他们就要地上来面对死亡，面对迷惑，然后还有面对自己里头的悖逆。哦主，你不单只关心当时的门徒，你也关心我们这群2000年后的要跟随你的门徒。你让我们也看见你是怎样祷告的。哦主耶稣，愿你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光，免得我们在黑暗里走。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求，阿们。